我今年都是用生命记跟大家分享啊，那跟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刚开始是用律法与恩典的关系来看生命记，我们后来看到生命记里边教我们怎么样的敬拜，敬拜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后来我们讲了两个题目，第一个是讲到政治的体系，是讲到生命记里边对于一个属灵领袖的一个要求和提醒。上次我们讲是社会的议题，就是生命记里边讲这个大家所关心的经济的问题是怎么样。那我们讲到了社会，讲到了经济，讲到了敬拜啊，今天很自然而然的就可以范围缩小一下，就讲到家庭。我今天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生命记里面的家庭里面，特别是亲子关系。其实这个题目是在我年初就定好的啊。那我想今天也是非常特别的一天，我想用这篇信息来纪念我在一个礼拜以前过世的岳母，因为她一生她在信仰上的坚持影响到她的孩子的一代，也影响到她孙子的一代，带出来一个敬虔的家庭。我想除了夫妻的关系之外，亲子的关系可以说是家庭关系里面最让人注意的议题。上个礼拜一天在圣何塞 Mercury News 这个水晶日报里面有连续两天有关湾区的青少年的一个非常正在处于非常严重的心理健康的一个危机。好，这个是因为有一个这个St. Louis University 一个大学医学院的副院长他做了一个，他在这个 Fremont 这个 Urbanston High School 调查了1400个高中生，他后来发表了一篇的论文，他是这样子讲他说这个是骇人惊闻的一个调查的结果。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医学的研究，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群体里边有这么糟糕的心理，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个危机。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高中生里边，他发现有54%的学生有患有忧郁症，有80%的学生有焦虑的问题，焦虑的问题。然后第二天上礼拜一的报纸又有连续的下半篇他说这个跟这个亚洲的美国人就是 Asian American 亚裔的住在这边的美国人很有关系因为亚裔的人呢都觉得这个我们移民到这个国家，在这个工作上面有很大的压力，又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ceiling 就是有一些瓶颈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并不是我们叫小孩子认真读书就可以突破了，也不是说你要认识谁，你有什么工作经验就好，但是好像可以掌握的只有用功读书。然后在前两三年在 Palo Alto 的高中生里面有九个高中生卧轨自杀其中有四个是亚裔的，其中有不少的中国人然后这个报道就是说在这个15岁到24岁的亚裔的美国人的当中，自杀是低于这个车祸的第二个最高的死亡率然后呢在礼拜三的报纸上也有这个 Mountain View 的这个三井城的高中的三井城学区的这个督导这个人叫做看他的名字他叫 Barry Groves 这个人他讲说他有一次坐这个晚上12点的飞机到上海去有一个人家邀请他做一个演讲还是调查的 他在晚上十二点的时候，他看到他在那边等飞机的时候，他看到一位年轻的中国妈妈在要他的小孩子在背这个一到五十里边的植树到底有几个哈？植树就是不能被除的树木哈。他说他不晓得应该怎么样想哈。他说有的人就觉得哇，这个晚上这个小孩子是小学二年级哈，八岁啊。他说八岁的小孩子晚上十二点钟叫他背植树哈，这个不晓得应该说是虐待儿童呢，还是说这位妈妈这么注重他的小孩子应该嘉奖哦，他当一个学区的督导，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好，他问这个妈妈说为什么回去干嘛哈，他是说要把小孩子暑假带到中国去加强一下他的这个数理的教育，因为美国的教育太差了哦，数理不行了到底是怎么办呢？好像我们对小孩子教育是非常的忧心哈。其实弟兄姐妹哈，其实不仅是在亲子关系来看，不仅是小孩子的教育的问题，其实对我们的长辈的，我们要怎么样来对待我们的长辈，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这个几年前在神学院在修一门课叫做伦理学哈，在伦理学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同学来做一个 case study， 做一个这个个案的研究哈。这个个案的研究是我这三个同学之中他服侍的教会一个真实的事情哈。一位姐妹哈，她把她的爸爸妈妈接来了，结果她爸爸妈妈管教小孩子的方法跟她丈夫很不一样，好，结果就起了冲突。那这位姐妹的出生环境呢是非常的辛苦哈，所以她非常的感恩她的爸爸妈妈，觉得她今天所以能够有这一天，完全是她爸爸妈妈的功劳。再加上他们两个夫妻相处的生活上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个冲突哈，所以这位年轻的太太实在是受不了了，所以就要离婚，啊，要跟她太太离婚，因为先生可以换，爸爸妈妈不能换的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对待我们的这个夫妻的关系，跟上一辈的关系，跟下一辈的关系，其实全部都搅和在一起的啊。这个不仅是一个家庭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社会的问题，这尤其是中国人在美国这个社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后来我也想想看，不仅是在中国人在美国碰到这个问题啊，我前几个礼拜去跟几位同工去南非短宣啊，我们南非的短宣有很多的专题，也有很多的讲座或者是教导方面，会去发现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孩子的问题。同样的，在南非的这个弟兄姐妹当中，他们最关心的第一个就是孩子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夫妻问题。其实我们这边都没有两样，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亲子的关系，弟兄姐妹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的，不管是你结婚没有结婚，你的孩子多大，或者你当祖父祖母，弟兄姐妹，这跟我们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从生命界来看亲子关系，我想有几点我们来思考的哈。第一个就是说，生命记忆中间子女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很非常的特别啊，弟兄姐妹，圣经上面在讲到关系的时候，通常都是从这个在关系里边属于弱者或者是在下的人先讲这个关系，就像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夫妻的关系的话，就先讲妻子；讲到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的话，就先到小孩；讲到这个工人和主人的关系的话，就先想到工人。所以生命记对于子女先有要求。那另外呢哈，生命记对父母也有要求，不是说只要求那个在处在弱者的地位的那个人，那处在这个比较上面的这个这个地位的呢，你要赚取你的地位，也不是说赚取，你在你这个地位上面 有这个权威啊，需要得到人家的尊敬，但是呢啊，你要自己要先做好，这个关系是相对的啊。然后我们也要来看说亲子关系最重要的议题到底是什么啊。那好，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生命记对子女的要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经文，今天的经文只有四节经文，在生命记的5章16节，这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我想我就念给大家听好了这个就是10诫里面的第5诫，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个是讲到子女对父母的态度，要孝敬父母。然后6章2节、7节和20节呢，基本上讲到这个父亲母亲跟子女的关系啊。6章2节，好叫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的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第7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20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吩咐你们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边，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因为父母这个家庭中亲子的关系，主啊，我们都是亲自经历过的主啊，我们也有一些感恩的，主啊，我们也有一些遗憾的，主啊，我们今天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来光照，让我们重新检视我们在这个亲子关系上与你的期望与你的要求相差有多远。主啊，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聆听的耳朵，愿意去行的这个行动，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看生命记中对子女的要求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我记得我来美国之后很喜欢把这个中华文化跟这个美国同学来宣扬一番久不久就讲到了孝就我就发现我找不到一个英文字来讲孝不晓得应该怎么样讲，所以我就查了英文字典，又问了很多人就发现英文里面没有这个孝非常奇怪这个孝好像是就中国人的一个观念其实我想这个孝敬也是一个希伯来人的观念因为中国人和希伯来人都是非常注重家庭的两个民族。我就特别查了一下这个生命记在5章16节这个孝到底是什么，孝敬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就看到这个孝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就是非常的重，非常的沉重，这个人好像很胖或者很重，他的这个地位很高，或者他是非常的荣耀，他一站出来就发光那种人有这个荣耀有光荣。那同样的字呢是常常形容在这个神的荣耀和光荣的方面像以赛亚书的4章2节那边就是说到那日耶和华所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这个尊荣就是跟这个孝敬父母是一模一样的字。我们都知道耶和华发生的苗就以后就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跟耶和华一样的有那个尊荣，有那个，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对父母那个态度基本上要把那个对神的尊荣放在我们的父母的身上。那这个是希伯来文的那希腊文的当中在以弗所书也有讲到孝敬父母，那希腊文这个孝敬呢更是跟我们的这个中文稍微有点像它基本上就是讲说敬仰要非常的 prize 就是非常的珍惜，好像是一个宝贝一样的这样子来珍惜敬仰价值非常的高。那其实在这个 生命记里边的孝敬父母，有两个字都是孝敬父母，另外一个在这个摩西五经里边，在利未记19章3节里边有讲说，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19章3节这个孝敬呢，跟这个5章16节十诫的孝敬就不一样。那个孝敬的原来的意思非常的简单，就是怕，就是敬畏，就是敬畏到一个怕的一个身份。所以啊，这个孝敬父母，在这个摩西五经讲的意思，其实是尊敬、害怕，跟神，我们对神的那个态度是非常的一个相近。啊，那如果不孝敬父母，圣经的观念是怎么样啊？那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在罗马书1章定世人的罪的一些的话里面哈，讲到什么嫉妒、凶杀，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人应当死的，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在罗马书1章23节讲的。但是其中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忽略了哈，中间有一个罪行，就是违背父母的，违背父母的这个人是当死的，他们不但自己向前，还喜欢别人去行。哦，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和控诉哦。那其实耶稣自己也说哈，在马太福音15章4节耶稣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哇，这个非常的严重哦，弟兄姐妹。那这个，所以这个孝敬父母呢，孝敬父母不仅是在年纪小的时候要这样子的孝敬父母，在我们年纪大父母渐渐衰老的时候，基本上孝敬父母的意思是提供我们对父母的爱，提供我们对父母的关怀，提供我们对父母的保护，这个都是两互相的啊。好，那孝敬父母，所以我们就讲到这边哈。这边又提到说是照耶和华的吩咐，照耶和华的吩咐，所以在孝敬父母的上面有一个更高的标准，这个更高的标准不是父母他自己的标准，是要照耶和华的吩咐的一个标准。在以弗所书6章1节也这样讲，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在主里听从父母，这个孝顺父母跟子女的关系都是在整个的圣经的架构之下。这个弟兄姐妹，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觉得是比西方人有一些更加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有根深蒂固的这个孝道的这个观念和基础哈。因为中国人的教育里边，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教育的教的左边就是一个孝顺的孝，所有的教育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孝。那而且中国的哲学哈，或者是中国的伦理哈，是非常实用的伦理学哈，不是讲这个讲很多的理论，那在实践上面要求的是成果，就是要看到你孝顺的一个结果以后是怎么样子。所以中国人非常的重视一个大家庭啊。那唐代有一个人叫做张公义哈，他九代同堂哈。结果这个唐高宗这个皇帝呢，还特别写了一个白忍，就是这个忍啊哈，用100种的字体写给他。哇，这个是皇帝亲自写的，是非常高的一个荣耀。所以中国人讲到孝，就讲大家庭，大家庭就讲到忍。所以，但是这个忍跟这个孝是不是连在一起呢？这个孝应该是怎么样的孝？中国人又讲24孝，我小时候念24孝都觉得很笨哈。这个怎么把自己拿去喂蚊子？不买一个蚊帐就好了吗？给爸爸妈妈买一个蚊帐就好，很奇怪的这个孝顺的一个观念啊。那在这个我们做父母的身上，可能我们现在觉得我们好像没有这种想法，但是多多少少会到受到影响哈，因为 中国的孝道呢，在基本上是在父权母权的一个绝对的延伸，这个延伸就延伸到这个对于君主，对于那个王的一个尊敬的一个态度。所以中国话有说，有父有命不敢违，爸爸叫你做什么事情，不管什么事你都要做，你绝对不能违。然后呢，这种的观念发展到了父母族，哭而慰，怎么样，就是说父母死了以后，你不但要哭还要慰，还要讲他的名字都不能够讲。因为我爸爸以前跟我讲，我就问我祖父的名字是什么，我爸爸都不敢讲他的名字，他就叫做上什么下什么，不能够把他连在一起，因为伟，就是像这个你讲君王的名字也不能直接这样子讲一样。所以中国人好像把这个过世的父母变成了神明来供奉的，其实这个是跟这个封建制度的治理也有点关系，用这个孝道为基础来巩固这个君权。那所以我们中国人要把这个中国人的孝道转成圣经上的孝道，这个是要照耶和华的吩咐，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下的功夫要比西方人要来的大，所以巴不得我们要来一起来学习。然后呢，这个孝顺父母呢是要使你得福，使你得福。孝顺父母是有个好处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经验过，一个和乐的家庭就建筑在一个孝顺父母的一个基础的上面。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爸爸妈妈随随便便的话，你怎么可能，怎么会期盼到你的小孩对你孝顺呢？你跟你的小孩的关系能够好呢？是不是？好，所以孝顺父母是一个家庭和乐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如果一个家庭是破碎的，在孝顺父母上面有一些困难的时候，这个家庭碰到的难处真的比较大。像现在尤其是现在这个小家庭制度对于单亲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一个没有爸爸的家庭里边，孩子没有一个爸爸的角色，没有妈妈，他没有一个妈妈的角色，这些孩子将来发展以后，他的生命中就缺少了一大块，他要怎么样来填补呢？他怎么样来将来成为一个社会上面一个完整的人？他怎么样来跨过这些？弟兄姐妹，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如果他不认识神的话，如果他没有一个教会一个大家庭这样子，叔叔伯伯婶婶阿姨来这样子带他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使你得福，然后这边也讲到说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这个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这个不是说我们自己长寿了，这可能是我们第一个印象可能有这个意思，可是这个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在生命记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这个民族在这个应许的地上可以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所以使你的日子是得以长久，就是说一个健全的家庭是一个国家是一个社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有好的家庭，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就有延续下去，就有兴盛的一个期望。如果家庭都破碎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对一个社会是非常困难的，弟兄姐妹。所以现在美国的社会，弟兄姐妹，跟圣经的教导就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都是把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就申请 Social Security，把他 的这个银行的钱弄得越少越好，让这个 Uncle Sam 来养他，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圣经的观念，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是指我们的家庭健全了之后，整个每一个家庭健全之后，这个社会就可以健全下去。对于十诫来讲，这个不仅是一个家庭的道德，个人的道德，更是一个整体社会，是一个我们教会在社会上做见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面，所以要得使我们的日子得以长久，使我们有一个健全的家庭，使我们有一个健全的教会，使我们的国家社会可以 继续的下去。我们来再继续下来继续看生命记里面在对于父母的要求是怎么样的呢？第一个就是教导啊，我们刚才在这个圣经里面讲了哈，六章二节，好叫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做父母的有负责教导的一个责任。教导的责任是父母是最重要，那教导的责任的内涵里边，弟兄姐妹，孝顺当然是很重要。就像我们刚才讲说中国人那个中文那个孝字，教字旁边就是一个孝，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对孩子的教导呢，是要让儿女一生来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弟兄姐妹，这个其实我们今天所受到的挑战，我们所今天所有的困难，比以前的世世代代，比以前我们在中国都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西方现代的文化里面，什么都是专家，你会觉得有点可悲，也有点可笑啊！教小孩子叫专家，小孩子就叫一个心理辅导师，然后数学有数学的，算数的什么？弟兄姐妹，我们都找专家啊！我们这都去给小孩子补习啊！游泳有游泳专家，篮球有篮球专家，排球有排球专家，我们忙得不得了。弟兄姐妹，爸爸妈妈的责任就是当司机去接接送送，其他的我都不管了，反正我花钱就好了。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圣经的一个观念。圣经说我们要自己去教导小孩，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责任。那说起来，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其实这是一个教会的责任。所以在这个上面，我想我们的教会也应该多花一点的时间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跟弟兄姐妹来探讨，我们要怎么样的教小孩，我们要怎么样来孝敬父母，这个都是应该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我们去年开始在礼拜天下午有一个家庭事工哈，有一个开始了，就是不同年层的小孩啊，我们要怎么样教我们的一个孩子？我想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弟兄姐妹，这个我们的一个这样子的摆上，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好，弟兄姐妹，也是为我们整体教会的一个见证，更是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来看我们亲子的一个关系。所以教导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够把孩子带到这边来，就是让这个儿童的牧者来教，让小孩子主日学老师教，让学校的老师教，我们就在旁边都不管啊。这个是我们真的要检讨的啊。我们在这个亲子班的时候，这些孩子们来看这些孩子们的老师，有时候就觉得啊，有的孩子大部分都还好了，可是有些孩子实在是太皮了，皮到说根本就不听话啊。他为什么会不听话呢？一定在家里边不听话，不听爸爸妈妈的话，不听祖父祖母的话，才不会听老师的话，是不是？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要检讨哈。不但教导呢哈，而且要殷勤，在这边要教训你的儿子，在家里、在路上、在躺下、在起来，都要谈论。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自己的生活活出来的，不能够光教啊，不能说你应该做这样，你应该做，但是你不要学我啊，我老了没有用啊，我是错误的一个示范啊。不是，要殷勤的去教，我们要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不管在家里、在外面、在行路、在躺下、在起来，一天24小时，都是子女的榜样。是怎么样的榜样呢？就是对于我们对于神的话语、对神的诫命、对神的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来行得出来，这个是对于父母的 要求殷勤，在神的话语上面殷勤。在这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保持一个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子来看得出来的？因为在这个五章十六讲就是说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这个父亲呢，这个父亲在希腊文就是阿爸，就是阿爸，就是爸爸，就是 daddy。 其实希腊文这个希伯来文的父亲有两个字，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阿巴父，就是阿爸，另外一个叫 Hara， 这个是比较正式的名称，父亲的正式名称。一个是好像中文，一个是爸爸，一个是父亲。可是他说要孝敬父母，不是说要孝敬那个很正式的名称父亲，是要孝敬什么？孝敬我们的阿爸阿妈。是什么？是一个非常亲近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孝敬，我们刚才讲这个孝敬，这个敬是很重的意思，是一个荣耀的意思，是一个脸上发光的这个意思，很重的字。可是前面那个字是非常亲密的字，是好像是很轻松的字。弟兄姐妹，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告诉我们什么？孝敬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可是我们跟我们爸爸妈妈的关系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为什么呢？弟兄姐妹，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说，我们天上的父只有对我们的孩子来讲，只有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反映得出来。我们的孩子要怎么样了解天父的荣光，天父的光荣，天父的威严，天父的这个重，或者是天父的恩典，天父的慈爱，弟兄姐妹，就从爸爸妈妈的身上显出来。所以说对于基督徒的父母，弟兄姐妹，我们一个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说，在我们的孩子的生命的当中，把天父的荣耀彰显出来，把天父的恩典彰显出来，把天父对我们完全的接纳能够彰显出来。那这边不仅是我们做了就有，我们这样子行了做了就有这样子的果效出来。因为六章二十节讲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你不觉得很奇怪？这个他的儿子为什么会问他呢？为什么是问他呢？因为一定觉得这个爸爸，我们家跟别人家不太一样啊。因为我其他的家里边，弟兄姐妹，美国人啊，尤其是美国这个社会啊，爸爸妈妈都是要做什么？要做孩子的朋友啊。所以有时候我在那个电视节目还是看到那讲到那个小孩子叫他爸爸妈妈，叫他叔叔伯伯，叫什么？什么 Henry Ted， 我叫他的名字，我听到都很刺耳啊！弟兄姐妹，这个不对的，爸爸妈妈叫尊敬的，不是给我们当朋友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这样子的教，我们把神的话语交给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家是一个尊主伟大的家，他就跟别人的不一样，所以那些孩子长大了就觉得很奇怪，说就会问我们说，耶和华我们吩咐我们的这些法度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我为什么不能够像其他的同学一样，朋友一样做这个做那个？为什么要有这么多限制？为什么这个什么？哎，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儿子女儿问你这个话，太好了，机会教育，这个表示你的家教成功的一个开始。然后我们就要跟他讲，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来遵守他的这个圣经上面亲子的一个原则。好，所以我们回头来看什么是亲子关系最重要的议题，非常的明显，就是我们对于神话语的态度，不是我们的知识，弟兄姐妹，不是我比我的孩子对于圣经多了解多少，我一打开圣经就可以跟他解释希伯来文希腊文，不是的，弟兄姐妹，因为他对这些一点都不在意，他就是看你怎么样过你的生活。 你对神话语的态度是怎么样？看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家里面读圣经，主日祷告，看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是不是准时来这边，是不是常常迟到。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他看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不仅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弟兄姐妹，也是我们的行为上面的一个问题。我们马马虎虎的，对于神话有马马虎虎的，我们不可能，就是我们只能说，如果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我真是感谢赞美主，他的恩典哈、特别的大。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责任，我们责任是要让孩子进入到神的国度里边，要让孩子在我们的教养之下，让孩子我们在他对我们的抗拒的一个态度来反应。他如果在家里边抗拒的话，抗拒爸爸妈妈在主里教导的话，弟兄姐妹，那表示说他将来在外面他也要抗拒神。他可以抗拒神的话，他以后要吃很多的苦头的，他在社会上非常难生存的，他对他的他的长辈，他对他的上司，他对这个社会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为什么不在家里边先教他呢？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啊，当然是要对父母的孝敬，然后另外一个是对子女的教导和恩慈，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对于父母孝敬，在于对于子女的上面呢，我们对子女有严格的教导，但是也有那个天父的恩慈在里边。我们在这个严格和恩慈上面的一个平衡，弟兄姐妹是可能是不太容易的哈。就好像神在我们的身上，他的公义跟恩典要怎么样的平衡？弟兄姐妹，我们只有自己在神里边的体会，我们还可以在家里边怎么样的能够行得出来。讲了这些理论讲完了，我们就讲到榜样哈。弟兄姐妹，我就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想找圣经里边成功父母的榜样，但是很可惜啊，我几乎找不到啊。这个亚伯拉罕不见得是一个好父亲的榜样啊。他有一个妾，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应许中间的儿子，家里面弄得不太愉快啊。这个摩西啊，他两个儿子啊，圣经上也没讲什么啊，但是圣经上讲说摩西见到神以后，就把那个他的儿子跟他的太太就送到他岳父那边啊。所以我在摩西大概一天到晚也不在家啊，所以可能不是什么好的榜样。大卫呢，哎呀，他大卫家里面乱七八糟啊，简直大家去看一看你就知道哦，大卫不是好爸爸。所以我想了半天实在是想不出来，也找不到一个好爸爸。那这怎么讲呢？弟兄姐妹，我只能说当一个好的父母真是不容易啊。姐妹，我们不要看清我们的责任，不简单的啊。我找的反正我想只有一个拿俄米和路德勉强算啊，因为路德对他的婆婆拿俄米说，在路德记一章十六节十七节，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死，你与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我。一个媳妇跟一个婆婆可以这么好，弟兄姐妹，为什么呢？一个外邦的媳妇，一个外邦媳妇根本都不认识神的，她怎么会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哇，这个媳妇连自己她自己的家、自己的国、自己的神都不要了，为什么？因为她看到一个好的国，她看到一个好的神，她从哪里看到的？从她婆婆的身上看到的，弟兄姐妹。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婆婆，非常好的一个母亲啊，把她自己的认识的神介绍给她的下一代。但是当然啊，我们就是说真正好的一个榜样就是耶稣自己。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对于他的父亲母亲的孝顺 顺从，我们都可以看到耶稣也不容易的角色啊，他有一个天父，有一个地上的父母，他这个谁重谁轻，他要怎么样做。我们在查啊约翰福音那个迦拿的第一个神迹的时候，就看到耶稣怎么样平衡哈。还有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讲说哦，他在圣殿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来找他，不是也怪他啊，对不对？他说难道我不应该以我父家的事为念吗？然后这句话讲完了以后，马上就讲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哦，就是说耶稣的智慧生量，并神和人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弟兄姐妹，一个孩子真正的一个成长是他的智慧生量，神人喜爱他的心。这个真是我们做父母教孩子的一个最高的标准，最好的一个榜样。当然在耶稣里边，我们最看到的就是耶稣跟父神的一个关系。我们今天说要孝敬父母，耶稣是存心顺服。在马太福音，在那个最后晚餐之后，耶稣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弟兄姐妹，一个完全的顺服，甚至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个基督颂，是基督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经文，就完全是讲到信耶稣基督的顺服。他没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要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一个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孝顺，当然因为他有一个完全的父亲。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要承传给我们子女的生命，我们今天是怎么样的生命，就从我们的子女的生命看得出来。所以今天不要常常的在怪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不听话，为什么不好，我们先要看一看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六节说，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的儿子，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我们是天父的儿子，我们也有天上那个天父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活出来给我们的子女来看的，这个就是最好的榜样。最后一个，我们的回应，第一个，我们重心要转移，重心要转移。弟兄姐妹，我们重心要转移，真的不要把教养子女的责任丢给专家，教养子女的责任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拿下来这个扛下来这个责任啊。现在的人教导我们要做他们的朋友，我们要做他的知心的人啊，对孩子无微不顾，对老年人就马马虎虎算了啊。弟兄姐妹，这个都是不对的。我们对孩子花了多少的心，对我们的爸爸妈妈不应该少了这么多。我们这样子的来看我们的家庭，你想想看你将来老的时候怎么样呢啊。我前阵子才看到报纸上说安徽有一个县规定说因为在乡下你一年之内这个年轻人一年之内不回老家去看爸爸妈妈的话，他就要把你拘禁，要把你关起来啊。你下次回来的时候你就不要出去了，关起来啊。为什么啊？因为年轻人都到城市去上班了，对，老爸爸妈妈就帮他去带孙子啊，根本都没有人管他。弟兄姐妹，如果要用法律来执行这个的话，实在是可悲啊。重心的转移，行为的见证，我们在行为上面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做一个孝顺父母的人，我们的孩子才会听我们的话，才会孝顺我们。最后一个，要有一个学习的心态。我刚才讲了中国人对于孝顺在圣经上的观念，我觉得比西方人还要困难。西方人是一片白纸，他说变得比较容易接受，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落差。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对父母的孝顺，我们对于孩子对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尊敬， 有很大的一个落差。我们怎么样的在这个中国的伦理文化的包袱之下转移到圣经上面的教导？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不仅是一个观念上的转变，也是一个实行上面的转变。这个我就特别再说一点哈，我们每一次办这个家庭的夫妻的关系啊，教养子女的关系啊，都是姐妹和妈妈来听的多啊，爸爸都不晓得跑哪里去了啊。弟兄姐妹，所以我再提醒一下，这个礼拜五我们会请汉索耀汉来讲夫妻的关系，礼拜六早上9:30到11:30有说男人和父亲在家中的角色。弟兄姐妹，你如果是爸爸妈妈，如果是你今天的这个福音的朋友同事家里边有问题的话，欢迎他来听哦。尤其是爸爸们，礼拜六你来听听看是怎么样。好，我们要有一个学习的心态，不是说我今天会了，不是说哪一个人是专家多少，但是我们有这个学习的心态，我们希望说有这个机会我就多学一点，我就多做一点，至少我们跟圣经的标准，我们跟这个第五诫的标准会稍微近一点。我们一起来祷告。